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我们按章按节的查考新约哥林多后书。最近查克老师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活着如同住在人手所造的帐篷，有一天这个帐篷要被拆下来，当这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将进入永恒里。好了，这次我们来学习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痛悔认罪必定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研读他的话语。现在呢，我们正在查考新约的哥林多后书。今天呢，我们要研读第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一节，立刻呢，带我们去回顾了第六章的内容。因此呢，我们来思想第七章的第一节经文的时候，更让我们相信这里面呢，可能是属于第六章的部分。因此呢，我认为这里就是其中的一处，显示在章节的编排上被错误的放置了。原本来说呢，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这只是一封给他们直接阅读的信。因此呢，编排圣经的人是在主后的13世纪才加上章节的，来帮助人们阅读圣经啊。比方说呢，啊，我知道啊，那是在以赛亚书某某某部分，哦，那是一本相当长的书卷呢。因此呢，人们就开始将以赛亚书分为66个章，这样呢，你就可以说，哦，这一段经文是在第53章的某个部分。如果我说，哦，好的，那么你就能够更容易的找到那段经文来阅读了。然后在第16世纪，人们就开始将圣经的内容分出一节一节的经文，从每一章里面再分出经节，这使得读者可以更容易的去找圣经的哪一段是特定的经文了啊。但这些呢，都是由后来的人来决定的。这些章节的分段一点也不是来自于圣灵的启示。因此呢，虽然前人做了那么棒的工作，然而在某一些小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些错误的。这也是我觉得在章节的分段上有些错误的原因之一。因为很明显的，当我们开始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去看看第六章的内容。因为保罗在引用第六章里面神所应许的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啊，这是什么应许呢？在第17节和18节，保罗将旧约圣经的经文凑在一起了，他们都没有被完全正确的引用。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后半部分，你要记得保罗当时呢，并没有章节可以引用啊，因此他是靠着记忆来引用经文的。这就是他们常常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呢，我向你分享一些事。我确实觉得在许多新的圣经翻译里面带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好处，因为它让我们 不受的章节的约束，或者是被圣经里面某些特定字句的限制。圣灵并不是被称为章节的灵啊，圣灵是被称为真理的灵。你能够从这些章节当中抓住真理，比你得到更确切的字句那更加重要。真理是要使我们得到自由的。因此呢，当保罗借着字句所来表达真理的时候，他是自由的引用，自由的翻译，来带出真理的精义。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当我们有真理在心中，我们可以表达出真理，却不用去担心自己有没有引用出最正确的这些字句。许多人非常受到束缚，他们担心的说，哎呀，我不知道应该是用在里面呢，还是在上面呢？因此我们变得就害怕去引用圣经的经文，因为我们要逐字逐句正确的引用经文的字句。但是呢，这些新的圣经翻译确实帮助我们从这些要使得字句完全正确的束缚当中呢，脱离出来了，我们得到自由了。我们要得到正确的真理，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这是真理的灵。英皇钦定本圣经是一本相当优秀的英文翻译圣经但是呢，圣经并不是用英皇詹姆斯时期的英文写成的。当然保罗呢，完全也不知道任何有关英皇詹姆斯时期的英文，因此保罗很自由的从旧约圣经当中引用了几段的经文。这样当他在自由的引用经文的时候，他就可以在这里谈到神所做出荣耀的应许。首先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17节，神说，我就收纳你们。对于这应许本身来说呢，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这是使我们喜乐的啊！神要收纳我，你知道，就算美国的总统也不会收纳我呀。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啊，多年前当他在大学里面的时候，他到福特汽车公司去，他想要见一见亨利·福特。他先去到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工厂，对那里的一位接待的女孩说，我想要见见你的老板。他就带着史密斯牧师进去见了他的老板。牧师说，我现在来这里呢是想要见一见亨利·福特。而那个人说，哦，是啊是啊，我也想见他呢。但是我在这里为福特公司工作了30年了，我还没见过他本人呢。这个人呢不肯收纳史密斯牧师。但是神说他会收纳你和我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不但如此，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18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现在有许多人难以将神与父亲的形象相连接，因为他们与自己地上的父亲没有良好的关系。很不幸的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事现在是越来越真实了。许多的父亲们拒绝在家里承担起自己父亲的角色。如此一来呢，许多时候人们就非常难以将神视为一个父亲。如果你因为自己与地上的父亲没有良好的关系，而导致你对父亲的形象有很低落的看法，那么我就劝你，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要害怕父神的形象。如果你与自己的父亲有很好的互动关系，那么这将成为真正的荣耀。因为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父，这里面呢就包含了所有正确的含义。 这是父亲原有的样式。无论你拥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父亲对你来说应该包含正确的意义。很幸运的是，我呢有一个好父亲，因此我对父亲拥有的是正确的意义。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父，哇，我就觉得这句话很震撼，因为我有一个好父亲啊。我的父亲非常支持我，他也是我的粉丝啊。我能够玩足球，他呢就和大家挤在一起啊，每个人都在欢呼。我还能够听到我父亲高出众人的声音在那儿喝彩啊，我总是听到父亲说啊，那个就是我的儿子啊。哇，他真是我的好父亲。因此我对于建立一个父亲的形象那没有什么问题，而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父，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真的非常有意义的事，因为这句话对我来说蕴藏着爱、真诚、关心、供应和关怀。我父亲对我来说就具有这一切的含义。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十八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是荣耀的应许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啊，就是指神要收纳我们这个应许，也就是我们会成为他的儿子和女儿，他要做我们父亲的这个应许。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一节说，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因此呢，这个呼召就是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里说的更宽的要求是，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既然神给了我们这些应许，那么让我们真正的分别出来了，使我们从这些肉体和心理的污秽当中脱离出来，得到洁净。这两者都是需要的，一方面要脱离肉体的污秽，另一方面要脱离心思的污秽，使我们在可敬畏的神面前成为圣洁，得以完全，这是对神的尊崇和敬畏。每当我们谈到对神敬畏的时候，总是有些人会有错误的概念。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呢，我就很害怕神。我常常听到许多讲道啊，使我对神感到害怕，我怕神会来伤害我，好像他会等着我做了一些错事，然后呢，他就要来伤害我了。从前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呢，我对于神感到害怕，我以为神会要来伤害我的。然而这并不是圣经里面鼓励我们敬畏神的概念。现在我对神的害怕已经被改变了，现在我害怕自己会去伤害神。我爱神，我感激他对我的爱，我不要去做任何事来伤害神。这就是敬畏神真正的意义。害怕你可能会伤害到神，神真的不要来伤害你的，而我呢也确定自己是不想要去伤害神。保罗呢是用一种比较放松的方式来谈论的。保罗听到哥林多教会有问题，他们当中有分门别类的问题，因此呢他去拜访他们的教会，可是他的拜访却是一个灾难。 是的，哥林多教会有分裂啊，而他们还在保罗来到的时候分成了几派。因此呢，保罗相当失落地离开了哥林多教会，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借着提多交给了哥林多教会。而在他写了这封信之后，他开始担忧，这封信呢，可能显得他太过严厉了。他对他们责备得太过沉重，因此他真的担心哥林多信徒会对这封信的反应，因为他对自己所说的事是非常严肃的，而且他确实在许多方面是严厉地指责他们。因此保罗现在回到他之前所写的信件。当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保罗与提多会面，他们有机会在那里服侍，但是保罗的心却不能安息，因为他是如此的担忧哥林多教会的人以及他们看了信之后会有的反应。这是一位真正服侍者的心肠。你知道有时候是需要去加以责备的，然而你却是为此而害怕担忧，因为你不想要去伤害会众们。因此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二和第三节，保罗说，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保罗呢，要求他们接纳他，因为他在他们面前是完全诚实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四到第六节，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保罗在这里呢，诉说了他的感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爱，以及他是何等的关心他们，因为他无法听到他们的消息。对于写给他们的信，保罗呢，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反应将是如何的，他的心中真的是不安和骚动。一方面呢，在外面有征战啊，这使他无法安息；另一方面呢，在他的心里面也充满了恐惧，直到他终于从提多那里得到了回复。提多呢，告诉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于他所写的信有正面的回应。这里说的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这句话我真的是喜欢。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而这个安慰呢，是来使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使我的眼睛不看那些麻烦搅扰我们的事。你看呢，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时常完全的陷入到我们自己的问题里面，而没有把目光集中在神那里，这样问题就变得无法解决了呀。我们也失去了远见，我们的问题看起来是比神的还要大。但是神安慰那些丧气的人，如果你现在是沮丧失落的，如果你正为着一个急迫的处境而感到了担忧，那么将你的眼光从那些事件里面转移出来吧，而去专心的仰望主，单单的开始敬拜他，建立你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将会惊讶的看到其余的事会如何顺利的得到解决。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三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因此保罗说，我得到了安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七节说， 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提多带来了好消息。哎，保罗啊，那些人已经悔改了，他们真的爱你啊，保罗。他们真的为了你对他们的爱和关怀而感激你。而且呢，他们对于自己曾经允许那些恶事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存在，感到懊悔了。因此呢，保罗谈到提多给他那来自于哥林多教会带来的回报，他的心里真是充满了喜乐。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八节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哇，我一直在担忧啊，直到我得到了提多的回复。我对于写那封严厉的信给你们啊，真的是感到难受，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将如何回应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八到第十节继续说，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保罗在这里将忧伤和懊悔之间呢，做出了一个区别。当有忧伤临到，那是因神的意思而忧伤，会出现悔改的工作。在这个世界里面，忧伤会带来死亡，而悔改呢，则会带来改变。真正的懊悔会将事情改变的。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你来信，跟我交流读经的心得，或者分享信仰生活当中的经历、见证。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发短讯跟我联系。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分享《哥林多后书》，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下次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克老师会与我们谈到使徒保罗如何关注他给哥林多教会写的第一封书信。请预先阅读哥林多后书第七和第八章，下回回来收听一定会有新的领悟。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千万别错。弟兄姐妹，你对这次的分享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感想吗？如果有的话，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他交流。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现在请低头接受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接受主的祝福。愿主与你同在，祝福你。当你为我们祷告，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的同时，求神丰富的恩典，他的恩慈，他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所显出的爱临到你，使你满得祝福，又借着圣灵在你的内心所做的功，使得你刚强，带领你得胜。更愿主亲自引导你的生命，保守你的生命，为了他的荣耀来使用你的生命。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www.c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